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Doris，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信用管理、信用风险评估与应对的电话会议。若还未准备好会议资料的同行，请前往官网下载。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金蛋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S-Cosco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知名医药公司财务总监陈总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为广大同行梳理讲解相关要点，希望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今天这场电话会议预计一个半小时，后十五分钟左右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他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30，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转1030，与 S-Cosco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陈总了，陈总您那边能够听到吗？
可以。
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您了。
好的，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时间和大家这个交流关于企业信用管理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开始正式的这个分享之前呢，我想着这个先和大家谈这个两个就是课题的两个前提。第一呢，就是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信用管理呢是一个比较重要，但是往往被企业管理层忽视的一个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这个涵盖的内容呢也非常的广泛，包括我们内部的外部的信用管理，比如说我们内部的预收账款的管理，这是我们的今天分享的这个重点内容。那外部呢，比如说牵扯到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一些信息机构，一些这个政府的这个信用评价等等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个人理解信用管理呢还包括我们企业的上下游的信用管理。下游呢大家都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的账期、预收账款、信用管理。那么上游呢，打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收取上游客户的银行实名黑票，这也是一个信用管理的一个方面。那么因为时间有限，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内呢，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方面呢都面面俱到的这个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内容呢，主要偏重于我们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比如说预收账款的管理。那么相关的这个外部的一些信用管理，我们包括上游的一些客户的信用管理，我们在分享内容当中呢都会有一些这个提及。那第二点呢，就是对我本人来讲的话呢，我的这种内容的分享不会这个照本宣科，也不偏重于我们对一些财务的这个概念理念或者财务公式的解读。那么我之前呢有看到这个主办方提供给我的一个咱们这个参会的朋友名单，那么可能大多数呢都是和我一样的财务管理者，所以呢我尽量呢能够从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角度向大家这个充分的介绍企业信用管理的这个主要方面。然后呢其中会有很多我个人的一些财务管理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一个分享。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我的分享内容呢主要分为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些信用管理的企业信用管理的一些基本的一个介绍。第二方面呢是我们信用管理的一些主要内容。第三就是我们这个信用风险管理怎么来应对。第四，实际工作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回答。那么第五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一些企业的信用风险案例的一些介绍。首先我们来这个看一下我们信用管理的一些的基本内容。信用管理呢简单来说，它的目的就是在我们实现企业市场销售最大化的同时，把我们的信用风险、账期风险、预收账款管理的风险降低到最低。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市场销售和预收账款风险管理的平衡，这是我们信用管理的最终的目标。一句话来概括，那么显而易见，信用 管理它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提高资金效率，同时促进我们的市场产品销售，这个两点。那么我们现在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呢，信用管理的这些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这五个我列示的这五个问题，前两点呢是在从企业这个外部环境的角度来看的。那么很简单，一方面销售要拼命的扩大市场，追求这个销售最大化，但是现在的这种经济下行的这个趋势下，各方面的这种流动资金的困难啊，信任危机啊，这种三角债啊，现在企业呢会陷入到销售和回款两难的这种处境。同时呢，对我们企业内部来讲，可能有时候会出现管理层对这种信用管理不重视，同时呢，我们内部呢又缺乏一整套的有效完善的内部的管控制度，无章可循。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业务主管部门、营销、财务，或者说有些企业大的公司会有一些专门的信用管理机构，他们之间呢会缺乏沟通。那具体的第五点，可能我们对除了财务之外，其他的这些管理层对应收账款缺乏这种管理的意识，应收账款余额合规困难，导致我们这种回收的这种困难。那这是我们信用管理当中的普遍存在的，概括起来就是五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的这种环境因素。那么第二点，我们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管什么，主要内容是什么？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我觉得主要分为这么四个方面。第一，我们要收集一些客户的基础资料。第二，对这种客户群进行这个评估和授信。第三，保障债权。第四，账款的这种追讨。收集客户资料呢，这个就不再多说了。这是我们现在在这种社交方式非常这种流行的买方市场的前提之下，那么这种客户的收集信息，对于我们掌握市场的终端情况有非常大的这个益处。同时呢，我还想提醒一下，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非常扎实的收集客户的资料，形成固定的同时又不断的更新的客户档案，那么其实呢也可以有效的防止我们由于业务人员离职造成了我们客户的这种流失。那如果我们对客户提供这个信用授信的话，我们又应该收集哪些基础资料呢？简单列一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常规的这些资料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特许经营的许可证、医药行业的 GMP、GMP 证书等等。同时呢，就是第二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和客户签订的年度销售协议。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信用管理的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是，我们只有对签订了年度销售协议的客户，我们才会提供授信。非年度销售协议的客户，一般我们不提供授信的。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理解，因为只有这种年度的签订年度销售这个协议的这个客户，才具备长期稳定合作的基础。那么第三呢，就是客户的一些章程啊。第四呢，就是如果说你对这家客户的授信额度比较大，比如说你年度授信超过50万、30万，最好是能够财务部门审核他，要求他提供这个年度的这个财务报表。那么第五呢，这个如果说担保的客户呢需要提供担保，那么你还需要提供这个担保客户的一些资料，比如说他的真实的身份信息、 他的收入证明、担保金、担保承诺书等等等等。这是我们这个信用客户提供的一些基础资料。然后进入到这个评估和授信这个环节，对客户的这个信用评估呢，可以从这个六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企业的这个客户的基本信息、基本状况，然后财务的状况、偿债能力、经营能力、经营效益和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六个方面来进行评估。那简单介绍一下这六个方面主要是哪些内容呢？第一，比如说我们企业的这个基本情况，主要呢就是它的这个股东背景啊，企业的这个员工的基本情况、经营管理层的这种情况，还有它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地位。偿债能力呢，主要就是一些财务指标，比如说诉讼比率、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担保比率，那这些财务的这些这个专业化的这个比率呢，大家可以这个自己查找一下，了解一下这些基本的一些这个财务指标。经营效率主要包括它的毛利率、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结构，比如说净资产和年末贷款的余额比率、资产负债率等等。那企业的这个经营能力，主要指的是营业收入的现金率、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存货的周转速度。行业的发展前景呢，主要包括从这个宏观层面，行业政策它的影响程度和未来的趋势，医药行业的最近非常这个热门的四加七带量采购、抢票制，然后这个行业的背景、行业的环境特性、发展前景，然后这个企业的客户的成长性和抗风险能力，这六个方面来对企业的这个客户他的这个信用风险作为一个评估。那这个方面呢，因为行业不同，企业呢也各有各的这个实际情况，应该是有一整套的这个信用这个评估的表格、表单和汇总表，在这里呢就不再这个一一的展示。这个呢是应该是成体系的一个固定的一套表格。然后呢，我们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也可以从这个第三方的信息平台来查询，比如说我们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这个去查查这个 ACC， 这个里面呢能够查到一些这个客户的基本的工商登记信息，你的这个股东的这个情况，股权是否质押，机器设备是否质押，行政处罚，是不是这个经营异常，是不是这个纳税失信人等等。第二个渠道呢，中国执行信息查询网，可以查询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违法违纪的行为，是不是存在经济纠纷，被列入这个被执行人名单。那第三个渠道，企业的征信查询，包括对企业法人的个人征信查询，通过这个方面呢了解企业以及它的这个实际控制人股东的这个经营状况，是不是有这个不良贷款、不良的对外担保记录，也可以查询到这家企业的借款规模和对外担保这个规模等等。那第四个渠道呢，就是第三方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这一点呢可以这个展开来说一下。企业的信用评级，第三方的信用评级呢，是有一整套比较这种完善的这种流程的。那现在众所周知，在我们消费上普遍这个采用的，比如说我们的大工、联合、东方新城这些第三方的信用评级机构，对一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做出这个两 A、两 A 减或者两 A 加的这样一种信用评级。那为什么我们的这种企业的信用评级必须要由第三方的信用服务机构来评审呢？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的政府、 和其他机构来进行评审的，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汇总的这样一个分析。如果由政府和相关部门来进行企业的第三方信用评审，很简单，这是不符合政治法规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政府不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很简单。那第二个方面，很多商业银行也会有一些这个信用评级这个评定，但是商业银行的这种第三方的信用服务，它只能在银行内部使用，一般来讲都是利用在本银行内部，而且这种评定结果不能算社会公布。那第三呢，会有很多这种行业协会，这种行业协会的这种评定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在这方面呢，国家的监管是有一个越来越严格的趋势。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取消这个全国实行商标啊等等这种做法，它都是这方面的这个具体反应。那第四呢，大家可能这个平常你们接触得到，我们由人行征信中心提供的认定的信用评级机构，那它主要是对企业信贷融资方面做出的信用评级，也不是对一个企业它的这个信用状况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定。那么只有第三方信用机构评级机构它的提供的信用评级，在目前的社会上是一个比较公认的、足够客观公正的一个信用评定。那这种信用评定呢，它除了要给你企业出具这个信用等级证书，你是2A还是2A加之外呢，它还会有企业信用评价报告，以及可以在网上公示，可以查询到。这是我们第三方信息平台的获取途径。说到这里呢，这个也再展开一下，我们刚才这个提到了，我们这个企业的信用管理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呢，内部的这个信用管理呢，我在下面会有一个着重的阐述。那么外部的信用管理，它的管理关键点在哪里呢？第一，对上市公司来讲，你是不是有违约诉讼？你是不是有这个行政处罚？甚至是工商部门的直接就有一些这个信用等级的认定？那这些呢，外部的政府部门对你的这种信用评价，这是一个管理的关键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方信用评级，你取得2A 减和2A。这种等级的评价对你的这个在资本市场上、在债市上的融资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外部信用管理的关键点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人行的征信中心，它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那么很多财务管理的都知道，我们的很多这种外部机构呢，在年度审计的时候都会需要要求你提供人行的企业信用报告。建议大家呢，各位这个财务管理者呢，可以不定期的，不一定非要等到年审的时候再去查询，及时的查询，及时的盘点，及时的消除我们的不良的一些企业信用信息。这是我们企业外部信用管理的关键点，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在我们对客户进行一个信息的收集，然后对他进行这个外部的评估之后，我们就接下来就要核定客户的信用额度。那依据当然是你对他进行的这样一个不同的信用评估的等级。那么好，核定一个客户的信用额度，它是要 根据你本身企业当年度的整体销售状态来确定的。比如说你本年度的经营额度不能突破我这家公司或者我这个事业部年度销售总额的30%，当然这是根据行业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这个比例的。那不能突破年度销售总额的30%也不是这个随口说说而已，随口制定出来的，都是有依据的。下面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第三点呢，你对一个客户核定他的经营额度，还要根据他的整体的这个财务经营状况，你今年的年度销售协议签订的这个额度，你上年的销售和回款情况、应收状况综合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结合你企业自己的结算方式，我的这个账期的长短来确定我的这个产品的定价政策。这是对客户核定经营额度我们应该考虑的几个方面。那么我们结合一些实际的情况，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才能做好企业经营额度的核定。那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呢，是我找到的一个上市公司的他的这种授信的这个政策，我们来简单看一下。那第一点，信用额度的核定采用担保制，那么企业的营销中心呢，统一标准与实际需求相结合。这个担保呢，又分为风险金担保、公职人员担保。那授信金额呢，这个以公司的发售价计算等等，具体的细节呢不再说了。大家也可以看到，第二点也是这个一再强调的，没有签订年度销售协议的客户，没有这种信用额度的授信资格。好，第三，那么对客户授信，我们采用的是按照单一客户分别授信，然后汇融审批这种方式。那只有以上年度应收账款清零的客户，才可以申请本年的信用额度。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句话，各个子公司或者事业部年初根据客户的财务经营状况、年度的销售协议、上年的销售回款和应收的情况综合考虑他的授信额度。本年度的信用额度原则上不能突破年度销售额的30%上半年、20%下半年。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某一个事业部当年的销售目标1亿，那我们可以给他授予一个整体的事业部的年度授信总额上半年3000万，下半年呢因为面临着一些回款的压力，我们就把这个授信额度适当控制在2000万。好，那为什么是30%呢？上年这是跟你企业的账期的规定相关的。那很多企业规定的行业不同啊，很多这个医药企业他们规定的这个账期呢是90天半个月，那么也就是说一年你的这个应收账款滚动的周期次数也就是40次，对吧？3个月的账期，那你这个一年的话就是滚动4次。那1亿的这个销售额的话，每次你应该控制在2500万之内。那你30%的比例实际上是稍微这个富裕了一点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规定在30%这个比例范围之内。所以财务制定的任何的管理制度规章，这些这个数字的要求呢，都不应该是随口说说的，而都是应该有一些比较切实的计算依据的。同时呢，也要考虑企业自己的风险，区分上半年为了抢占市场，下半年为了这个应对回款压力，我们分别设置一个30%和20%的这个额度。这是一个我们制定原则。那么如果你临时增加额度的，需要按照相关规定来这个申报和审批。 接下来也有一个这个简单的展示。好，第四点很简单，你如果这个超出授信期没有追款，那么就要进行处罚。那很多这个医药行业呢，它的这个收取的罚期呢，年期一般都是这个5%，如果你超出6个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考虑追究你的这个法律责任了。这是我们一个上市企业的它的这个授信管理政策。那接下来呢，这张这个 PPT 呢，就是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信用通知的这个职责分工。那你各个事业部要提供客户收信所需的真实材料，并且你要这个修订你的这个信用额度归总来审批，然后并不是年初对客户的这种基础信息信用额度归总审批过之后就完事了，而是要滚动的对客户的资信报告更新或者补充。这是我们这个营销部门的这个主要职责。那监控部门呢，主要指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财务管理部门，我们要随时的监控和分析客户的信用额度，及时风险。那也有可能有这个朋友会说，只有这两个主管部门吗？其实不是的，在很多大型的企业集团当中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了这种比如应付账款管理的这个重要性，成立的专门的信用管理部和信用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我们的这种类似的这种信用管理的这个职能部门。很多这种广东的企业呢，专门有这种客账户，对我们我所服务的这家企业来讲，坦率的说，现在并没有专门的这种信用这个风险管理部门，但是我们在财务部门的内部呢，会有一个信用风险管理专员来应对这个事情。这个在我们下面的我们企业信用管理的组织管理应对措施方面会有一个基本的介绍。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样一个授信的审批流程，这个可以向大家做一个展示。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年度的信用额度的申请的调整，它的这个终审权都是在 CEO 的这个手上。新客户的这个授信审批，以及你超信用发货，比如说你超信用额度50%以上，那这个审批权呢，因人而异，因企业而异，分别集中在总裁或者财务总监的这个 CFO 的手上，这都可以。那么我们的这个营销部门的这个最高管理者呢，他的这个授权范围可以控制在超信用发货、超信用的50%以下。这个是要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来特别制定的。向大家做这么一个展示，主要是向大家展示一个比较完善的信用管理的制度应该怎么来这个考虑，怎么来设置。主要的这个管理点在哪里？这是我们评估和授信这个环节。那么第三个内容，保障债权。保障债权呢，主要是指的就是我们对法务部门对这种合同的这种条款进行这个审核。包括我们财务部门的这个审查这种单证票据和对往来账目。在这里呢，我想这个提示一下我们合同审核当中的这个关键点。其实呢，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呢都会介绍到我们这个合同审核的一些这个关键要素，比如说审查这个合同主体啊，审查这个买卖标的物的基本情况啊。审查这个标的物的技术标准啊，审查这个标的物的这个包装方式、包装要求，产品价格以及支付的期限、地点，包括的这个期限、地点这些方面呢， 我这个不一一的跟大家说这个展示，也不照本宣科，我只想从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管理当中的一些吃过亏的经验教训的地方跟大家这个做一个总结。那么我认为合同审核当中的关键点，第一呢，就是我们合同当中的财务信息最好要明确收款方的开户行的账号信息。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你公司作为收款方，你可以防止合同承办人员以及业务人员转移合同款，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以前也出现过这种业务人员签合同期间提供利用这个合同上没有署名这个公司的账户信息，把这个合同款转移到自己的个人卡上面，这种情况可以有效的避免。第二个，一再的这个强调，但是在很多合同当中一再发现的对于这种发票的这种要求，这个不规范这上面，很多的企业我发现很多外资企业也是这样，对这个合同当中的这种发票的约束模棱两可，甚至根本就不提。那这个在我们财务的审核当中呢，一定要强调我们现在是不是正规专用发票，税率是多少。如果对方是小规模纳税人的话，他无法开具3%的正规专用发票的话怎么做，那这是我们财务人员对合同审核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风险控制点。违约金也是一样，这个违约金呢是要跟业务部门销售部门来沟通的，我们怎么样提供这个违约金，应该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这是我们财务和业务部门要充分沟通的。第四个呢，就是出控管辖，这一点呢可能这个非专业人士呢不太这个明白。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签署合同之后合同违约，或者你们双方要互诉法律，那么这个诉讼管辖地在什么地方，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尽量选择自己公司的所在地，对吧？这个不用说那么多，避免这种一地的诉讼。那第五呢，审核权限一定要明确，要不然的话一个合同财务审了，法务审，法务审完了技术审，审完之后呢，大家你说你的，他说他的，提出要求不一样，然后业务部门呢也很困惑，或者说有些内容呢，法务觉得财务审，财务觉得这个法务审，法务又觉得应该技术审，到最后这些合同谁也没看，谁也没有关注，所以呢，应该要有人最终的全局层面上来把控合同的审核，或者你要至少要把这个审批的权限、审核的权限要划分清楚。第六，我们要看一下合同的这个落款、署名和签章，因为很多的一些合同上面呢，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同时签字和盖章，合同方可生效。那就很简单了，你光盖了个合同专用章，那这是无效的，其实这个合同是无效的，或者说本来应该盖合同专用章或者盖公章的时候，你盖了一个本部门的章，这个都是没有，严格来讲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最终会造成这个销售合同无效，这是我们这个保障债权这个方面。那最后一个方面呢，信用管理的最后这个风险管理的一个主要内容的之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欠款追收。欠款追收一句话，要及时，不能拖延，否则一项优质账款，大家可能也都会有这种感觉，两年以上基本上就没有人追，没有人问，也就成死账了。那你这个欠款的追讨计划呢，一般也是信用管理部门来制定的。这种包括你的这个确定对象、选择对话方式、预计这个费用、选择这个时机，这都是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的。那么欠款追讨的有几种辅助设施，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予他这个现金折扣啊，你如果这个多长时间之内给我还钱，我给你多少多少的这个折扣啊，或者我这个你要是不还，我就收你罚息、停止供货、取消你的信用额度等等等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既然有这么多的这种金融风险，我们企业 内部应该怎么来应对。啊，简单来两点，第一，应该我们要健全我们应收账款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授信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体系上对应收账款管理呢进行约束。我们应该建立这种销售合同审批，建立客户档案，啊，加强对应收账款的日常的清点和管理工作，这么几点。第二呢，做好对应收账款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清理工作，啊，那这些常规的这些这个方案呢，不再这个一一的来赘述。大家看这张图，这是我画的一张这个表格，对我们这个应收账款管理的这个五个方面做了一个总结。如果咱们一家企业、一家公司能够对应收账款管理做到这五个方面，基本上就已经够用了。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方面，我们这个风险这个风险产生的原因，刚才也有过这个提到，比如说我们是外部的激烈的市场竞争，那内部的因素呢，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管理层忽视对应收账款管理；第二个，我们没有一整套的企业管理体系；第三个，应收账款管理的这个政策违反的政策不明确啊，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之间互相扯皮，这都是我们内外部的因素。好，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个思路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明确管理目标，也就是我刚开始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要在风险和收益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要在扩大市场销售和控制应收风险之间找到平衡。怎么来衡量呢？就是当你增加的这个销售盈利超过了你运用这个政策带来的管理成本，你就要考虑了这个政策是不是还有存在执行的必要。那么思路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信用标准，对我们的客户资信的记录档案要建立起来，从五个方面：第一，客户的这个信用品质、偿付能力、资金状况、有没有抵押物，以及他这个整体这个行业环境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是朝阳产业还是这个夕阳产业。那第二呢，根据我们这个信用评定等级来确定客户的资信额度，有必要的话，有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客户的每家客户的资信额度引入到 ERP 系统当中进行管理。这是我们一个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基本的方面吧。那第三点呢，并不是说我对客户的信用档案建立起来之后就一了百了了，而是要对它进行动态管理，按季度或者半年度，至少要一个年度，每个年度要进行审核调整，由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来审核调整，并且及时通报给我们的财务和销售部门。这是我们的整体思路。那组织层面怎么来应对呢？分为这么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建议我们要设立这个专门的信用管理机构，或者说配置专人，尤其是对一些大型的企业，或者说你应收账款风格比较重，应收账款的客户管理部比较多的信用单位来讲。第二呢，我们要建立这个定期的会议，完善我们的审批流程和部门责任。第三，我们一定要强化应收账款催收的这个意识，很多情况下客户的付款习惯是你自己培养的，所有企业的管理层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然后我们是不是还要考虑制定一些合理的这个回款激励政策，对我们的这个合同审核呢，要有这个法务部门专门来负责，然后设立一些机制，对已经发生风险的这种客户呢采取一些措施。那日常管理这个方面呢，分为了几个方面。第一，我们这个社交业务的这个审批是不是完备，财务部门呢，它的主要职责在于客户记录的和数据分析。信用管理部门呢，它会侧重于应收账款的质量评估，制定这个欠款追讨计划。那财务呢， 你日常管理方面的，你还要这个完善这个坏账准金这个制度，这个就不用多说了。那第六个方面呢，对我们的这个信用销售呢，要进行一个全程的监控。这个全程的监控主要指的是一般的这个销售业务呢，它是要经过这个接受订单，然后批准撤销、备货，然后装运货物、开具账单、记录销售、收回资金这样一个业务的流程。那么我们这个信用管理的监控重点在哪里呢？主要应该放在接受订单啊、评估批准撤销信用、记录销售和资金回收状况这三个主要的流程节点的上面。这是我们才能够称得上对我们的信用销售来进行一个全程的全面的把控。那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设定一些信用担保措施，比如说一些提供一些质押呀，提供一些担保啊，啊这些这个主要方式呢，在下面会有一个介绍。那么好了，如果你一家企业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应收账款管理，我们的信用管理能够做到这五个方面的话，基本上你就能够对自己的这个信用风险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把控。下面我们会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客户和老客户的这种信用风险管理。那么基本工具呢，包括一些财务数据的分析，同时呢，你还要对年报当中的应收账款的账龄来进行分析，看一下这个报表速度，了解一下这个欠款的这个主要客户，包括我们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分析、风险的分析等等等等。那么财务数据的分析呢，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的这个手段，其实这都是非常有效的，也并不是非常困难。简单来这个介绍一下吧。那趋势的比较分析，什么趋势？就是将你应收账款的变化和营业收入的变化比较起来。什么意思？就是很简单，当你企业放宽了这个信用额度之后，你市场销售会增加，但是你应收账款也会增加。所以呢，这个如果你应收账款的增长率明显大于你收入的增长率，那说明你的应收账款过多了，说明你的这个信用政策过宽了。第二，我们的结构比较，就是把你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与行业的这个基本状况做一个比较。行业不同，每个行业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应收账款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这个比例，也就是结构。如果你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这个比例显著超过同行业一般水平，也说明你这个企业的信用管理过于的宽松。那比例的分析呢，就是将你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其他行业情况做一个比较，这个呢不再多说了。那就我们对会计报表这个附注的这个分析呢，主要考虑这些因素，包括我们债务人的这个区域性质、财务实力和财务集中度、债务人的集中度，啊，这个大家做一个简单了解。然后我想这个谈一下我们这个对账函。对账函这个工作呢，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项工作，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讲。那举个例子，很多的这个外审机构呢，对我们的单一大客户他的这个应收对账回函的这个回复非常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有一家这个子公司，他的单一的医院客户的总的应收的额度达到了5000多万，是整个集团的第一大欠款客户。那么外审每年都对这家医院的应收账款回函逐字逐句的进行分析，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不清楚或者说是表述不完备的地方呢，都会提出质询，要求我们这个至少要做到回函这个清楚表达，我们是不是保证我们的这个资产完整。这是外审的一些这个事宜。那么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建议大家呢，我们要每个半年对客户进行一次这个应收账款的核对工作，而并不仅仅是年末外审把这张卡发出去就算完了。那你每个半年是不是发函这个客户范围怎么来界定呢？这个个人建议呢，如果说你的应收账款客户比较少的话，一二百家的话，那就对所有客户进行发函，或者你对重点客户，哪些重点客户？前五十名的，或者说占一个总额前70%的这些客户，展开对账。我们一般要求就是60天之内必须归还，而且必须加盖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对账的差异要一清二楚，非常的清楚，精准到这个角和分，否则是无效的。逾期的话，60天之内你不归还，要对责任人处罚，要对责任人进行处罚，按天来加收这种罚金。好，那么接下来呢，再大家来思考一下，上市公司如果说是互为这个上下游客户的话，对账函的这个一方显示为销售收入，可是对方的回函显示为这个预付的话，将会导致什么情况？大家来考虑一下。这个情况呢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两家这个上下游这个单位都是上市公司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最严重的结果会导致上游客户发布会计差错更正公告。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很多企业会在年末有一个突击这个发货、突击回款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你上游的企业显示你实现了销售，你也这个收到了对方的这个回款，可是对方并没有收到这个货，连债务物资都不是，所以它只能显示为是预付账款。那么两相机比较，就说明你上游这个公司的这个销售并没有完全实现，对吧？严格来讲，你就虚增了这个收入，虚增了利润，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么就会导致上游的公司在两年之后做出会计差错更正公告。所以我想这个提醒大家，我们的年度的审计的对账函一定要作为每一个财务管理者一定要认真的重视起来，至少要做到3点。第一，原件留存；第二，专人专岗管理；第三，最重要的是你要对尤其是上市公司上下游的这个客户之间，他的这个回函要认真分析，要找到差异的这个关键点，把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否则的话带来的后果是你完全无法预料得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好，再说一下这个担保。那目前这个市场上的主要的担保方式呢，主要是有这个抵押、质押、保理、个人担保、企业担保、第三方以及现金担保、银行保函等等。啊，我们实际工作当中经常用的这个担保方式呢，比如说是有这个个人担保、企业担保和现金担保，这个三种方式应用的比较多，操作起来也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这个合同必须要有这个法律人员来把关审核，确保担保的这个合法有效性。其他的担保方式呢，简单做一个介绍。第一个质押， 包括这个贵重资产的质押担保，但是这个质押担保呢必须是交付才能生效。比如说你贵重资产黄金质押，必须保证交付给债权人持有保管的时候才能有效。如果你仅仅签订了合同没有真正交付，这个担保是没有效果的。抵押担保呢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抵押，在这里呢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很清楚，抵押担保必须在相关的主管部门登记才能生效。房产和土地需要到这个房管局、土地局、不动产管理中心抵押登记。信息设备呢一般都是在这个工商局来办理抵押登记，然后你才能取到拿得到他项权利证书。银行也只有看到你这个他项权利证书之后才能给你放贷。另外呢这种抵押担保方式大家应该一定要注意，特别关注一下抵押的资产是不是存在重复抵押，是不是存在被查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无效的。第三个方面，现在目前近几年的应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银行保函保理啊、信用证啊，分别不要就不再多说了，保函保理这个信用证，但是这个方式呢是需要银行来参与的，操作过程呢也相对比较繁琐。比如说信用证，你需要到这个办理这个信用证的这个企业所在地的银行开立账户，异地账户。那第三方担保呢，就是担保公司担保呢，主要是这个银行融资方面的担保，但是它同时需要企业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它不太适用于日常业务的这个担保。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四个方面内容，我们实际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第一，银行承兑邮票什么情况下接受？三点，第一，这都是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啊。第一，最好是要有这个真实的交易才能接受银行承兑邮票。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交易，那你未来会在银行最后环节容易带来麻烦。因为银行最后的时候呢，他一般会让你提供上一手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合同啊、发票啊等等这些信息。然后银行承兑邮票它的这个持有期在你公司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什么意思？现在的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有现在电子承兑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电子承兑现在有一年期的，对吧？有一年期的，不是像这个银行承兑一般是半年期。那一年期的这个银行承兑你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怎么来承受？你是不是对一年期的电子银行承兑收取资金占用费，这是一个财务管理者需要考虑的，结合你企业实际状况来考虑的。然后呢，保证金或者说一些个股企业最好不要收取，尤其是保证金就不要收取这个承兑邮票。好，期间费用怎么涨价？很简单嘛，区别定价嘛。如果你给我承兑，我一吨收你5万块钱；如果你给我现金，我一吨收你多少钱？就是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就来这个制定好的。然后刚才我提到了，根据你这个承兑的持有期向客户收取资金占用费，这个一般来讲是强势的一些这个上下游公司、上游公司才会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手段。然后我们这个承兑邮票收取应该有哪些限制呢？第一个，拒收商业承兑。但是像医药行业当中呢，有些是由三甲医院开具的商业承兑邮票，这个来讲的话呢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三甲的这种医院呢一般来讲都有这个政府背书。第二呢，拒收非银行机构的票据，比如说财务公司，最著名的就是前段时间爆发的这个宝塔说话，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中招的啊，这个也是提醒一下，拒收承兑人为非银行机构的6个月以上的票据呢，如果你要收的话要经过审批。第四，收取这个国有行或者大的股份银行、一些小型深圳银行、信用合作社，这个票据呢也就这个自收多福吧。第五呢，尽量避免收取回头背书的票， 优先收取电子银行程序费票。这个目前电子银行程序费至少在我所服务的这家企业当中应用是比较多的，它的优点呢也比较多，不在这里一一赘述。然后怎么样跟业务部门来沟通程序费票它的这个不利因素呢？其实现在很多这个银行部门呢也对这个情况也有所了解。第一，银行程序它会占用你的这个资金成本，它会存在到期无法解付这个风险。银行如果拒绝的时候怎么办？你要了解清楚，然后协商处理。如果是你票面瑕疵，需要这个你根据这个拒付通知书要求前一手的这个来取得证明材料，重新比如说开户行撮手解户，或者这样直接向前一手行使拒索权。如果出现了这个财务危机无法恢复的时候，应该马上行使拒索权，并启动这个法律程序。宝塔说话就是这样，现在基本上很多企业都已经进入这个法律程序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这个看几个这个实际的这个案例吧。杭州白云山，白云山呢大家都很清楚，它是这个一个很知名的这个制药行业的制药企业了。我国的这个医药行业呢，其实以前的这个年度也都还好，基本上都是欠款的这个结算，而且呢都是预付。但是最近几年的这个，尤其是对一些 OTC 的厂家来讲，它的这种归款的结构呢发生很大变化。程序费票呢现在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费款的一个手段。那对这个药行来讲都是这个样子。那他这家公司呢前几年的一份账款每年都在增加。那他从去年开始实行严格的信用管理制度。他首先呢对所有的客户资源进行全面的进行调查。结果呢他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客户呢并没有带来过利润。然后他就重新筛选大客户，把这个大客户呢整整减少一半。这个方案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呢，很多人担心这个过于这个极左了，会担心影响销售。但是事实上证明呢，这个方案实施之后，公司的销售额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的上升。但是你实行了这个信用管理这个以来呢，这个新的政策以来呢，销售额每年上升了30%-40%。预期的一份账款呢每年都在下降。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为什么这个客户的数量减少了，公司的销售额反而大幅的上升呢？这里面呢这个我个人的理解呢，首先它的这个信用政策，以前的信用政策是没有落到实处的，没有起到这个任何的这种效果。不要说这个促进市场销售，可能连这个限制风险的这个效果都没有起得到。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说80%的二八原则，80%的利润是由20%的客户来提供的，所以对客户的这个基本情况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销售业务当中的这个信息不对称，或者说这个疏于管理带来这种信息风险。很简单，陕西的一家这个电器厂和广东的一家这个公司开展业务。广东公司呢希望陕西公司能够这个撤销一批电器产品100多万。那么本来呢，你这个陕西公司呢应该对这个客户详细了解，但是因为一个是这个比较远，要花费时间和费用，另外一个呢就是管理层是凭借对这个广东公司的简单了解以及销售人员对客户的这个良好印象， 就决定执行这个交易。所谓的这个良好印象，可能有一些个人武力的原因。然后广东公司呢提出来这个账期30天，也没有这个进一步的核实客户信用状况，就答应了。但新公司交货之后30天之内也没有任何的沟通。货款到期的时候呢，广东公司没有按月付款，解释原因呢五花八门，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解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带了很多人到广东去来追讨，始终没有办法拿回来。后来呢，通过一些机构来进行调查，才发现他的这个广东公司的这个大部分资产，在当年的交易这个前几个月就已经抵押给银行了。那这个事情前前后后损失的将近200万，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可能在10年前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尤其是内陆的一些企业，它的这种管理层对应收账款的这个管理，或者说对信用管理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也不知道怎么管，也没有一个成熟的完善的体系，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基本的审批制度。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亏，这是一个销售过程当中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三个真实的情况，雅芳公司它的这个信用管理，雅芳大家都清楚啊，它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化妆品公司，在这个90年代末的时候呢，国家禁止这个传销。那雅芳公司的销售方式转型为批发零售，这个是他以前没有涉足过的领域，导致了他的这个市场迅速萎缩。面对这个情况呢，雅芳公司呢采取了很多种这个销售这个渠道，其中包括在全国范围之内开设这个商场专柜、雅芳专卖店，一度达到了1000家。占他这个雅芳的销售业务总量一半以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专卖店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个体经营的性质，大家也都很清楚，属于个体经营的性质。在当时呢，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个人信用体系基本上一片空白，你既要坚持这种销售模式，坚持对这么大规模的个体经营者进行信用销售铺货，你又要控制风险，这个对当时刚刚转型的雅芳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那怎么办呢？从体制上来讲，首先雅芳公司明确了信用政策最终目标，短期内迅速提升销售，同时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第二，制定一个信用条件从严到宽、信用额度从低到高的一个逐步发展的、逐步渐进的一个信用政策，并且及时的修订，使这个信用政策能够符合公司的实际状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这个严格制定和执行坏账考核办法。第三，对公司的员工进行这个观念上的这个培训。这个信用政策对当时的雅芳管理层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个信用政策的最终目标呢，好像是模棱两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来讲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信用管理政策。信用管理政策是否稳健，那很简单，第一，你是不是完全为了迎合市场，这属于激进型的。第二，你是不是完全为了控制风险，这属于财务管控型的。那这个销售政策短期内提升销售，同时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那这是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信用管理政策。从他这个实行了2年这个情况来看， 它这个销售呢保持一个比较高水平的，1999年比1998年增长了1倍，而且呢它的这个2年以来呢它这个坏账呢非常少，控制的非常少，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信用管理的一个案例。那有没有不成功的？是有的。在我印象当中呢，应该是大连的重型柴油机厂啊，重型柴油机这个后台公司，他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他的这个银行账款呢是应该是账面积累的是4亿多，然后坏账的损失、存货的损失非常的严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这个后来采取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比较激进的财务管理的信用政策，一句话就是坚持控制应收风险，然后管理层上上下下都接受这个理念，并且把它严格的执行了下去。那么效果怎么样呢？确实2年以内他的应收账款下降到了原来的零头，他最初的应收账款大概是4亿6000万左右，2年之后下降到了几千万。但是2年之后他的市场占有份额也下降了50%。那么你可能会说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信用管理政策，但是呢我想最终的跟大家来这样来说一下，总结两句话。第一呢，我们企业的这个信用管理啊，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应该是一个成体系化的工作，就像刚才我的那个思维发散图应该所揭示的那样，是一个成体系的东西。你要从组织措施、日常管理措施，从建立客户档案，然后分客户、单一客户的逐个审批额度、定期会议、滚动的管理客户档案、资金档案，这么一系列手段，成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来对它进行信用管理。它需要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一个应收账款的组织管理体系，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是能够达到我们信用管理的这个目的的。好，第二点，那么你企业的信用管理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我们管理层需要想清楚、想明白的。什么意思？好了，我们有这么一整套的完善的信用管理制度和体系，那么我们信用管理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是要控制风险为主呢，还是我们以刺激市场销售、扩大市场份额为主？这是我们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该采取的不同的政策。换句话来说，个人认为财务管理呢，它更像是一门艺术。信用管理的关键点在于管理层的决心和意志，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因时而异，最终你要把握市场和风险的平衡，达到你企业管理某时某刻的你自己想要的目标，就是你到底是要扩大市场，你还是要控制风险。好的，今天我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陈总今天的精彩分享，相信通过他的分享也会给我们各位同行实际操作上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大家如若有更进一步需要沟通和了解的部分，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30，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 5678-1030与 F 工仓库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在等待同行电话进入之前呢，我这边有一个会员的代问题，相信各位同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陈老师，他会员的一个问题是，客户公司的章程是否容易拿到呢？
这个问题，在我们很多企业做这种定调的时候呢，都会遇得到。就是你比如说你有这个法务部门到当地的这个工商管理部门来调取，一般来讲是由律师来这个执行这个工作的，这是我们这个基础档案的这个一部分内容而已，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当然如果你这个觉得有必要，我觉得由这个律师团队到当地工商部门来这个出具这种这个介绍信，这种类似的这种程序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用保函代替质保金是否存在风险？有些银行出具的是无条件的保函，也就是说只要客户向银行提出支付要求，银行是无条件支付的，而且该种支付是会对公司信誉造成影响的，那么该如何避免此类风险呢？陈老师，我这边说的您刚才有听清楚吗？
您再说一遍。
就是用保函代替质保金是否存在风险？有些银行出具的是无条件的保函，也就是说只要客户向银行提出支付要求，银行是无条件支付的，这种支付方式呢会对公司信誉造成影响，那么该如何避免此类风险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我最后说的那样，财务管理呢是工作的时候呢像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这个完全取决于管理层或者财务管理者你自己对风险的一个把握。你收取保函还是收取现金，如果能够提供的话，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没有什么这个固定的答案。如果是我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不希望失去保安。
好的，谢谢陈总您对我们客户问题的解答。今天如果说现在没有客户提问的话，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到此结束。再次感谢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内容的陈总，也非常感谢电话机前参与的同行。如果大家会后遇到相关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可以通过邮件形式与我们 F 康总联系。此次会议就到此结束，我是 Doris， 咱们下次再见。陈总，今天谢谢您。
好，感谢大家。
好的，再见。